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这个物业啊，物业管理就是做 strata 管理的话，他们对于大楼的这种施工啊什么，他们肯定是要知道的。如果他们没有就是如果某个业主要做任何的施工，不通知物业，他就自己来了。然后呢，就是其他有人投诉的话呢，物业马上就可以出面制止的。因为这栋楼的所有的公共区域都是属于 strata company 管的，就是 strata 管理公司管理的。
嗯，
所有的楼都是属于这栋每栋物业所有的公共区域，它都是属于 strata 管理公司管理的，所以他不可能不知道。所以如果他们说不知道，这里面就是会有问题
的。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也看到了一些文件啊，这栋楼当时在最早搭这个遮阳棚的时候，其实是有 DA 申请，而且是 Council 已经同意的，那也就是说初步的搭建是没有问题的。那究竟后面的问题发生的在谁手里，是谁来建的这个后面的这个，比如说加盖围砖的墙啊，或者是说在里面做上下水的设施啊，以至于到最后可能都有人可以住在里面的这么一个状况，不知道究竟是哪个业主做的。那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他的加建阳棚是 OK 的，但在加建了完了以后呢，那么我在里面进行一个新的一个改动，比如说是我悄悄的来做的，是不通知物业的，那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呢？
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我的认为是一个负责任的 strata 管理公司，他们应该就是参与，然后呢就是他们会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我个人的感觉就是 DA 他们是有申请，但是呢就是他们其实建造出来的东西跟 DA 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这就是 Hurstville Council 就是让他们拆除啊的原因之一了。但是我没有看到具体 Hurstville Council 那个要求他们拆除什么部分，是不是只是一堵墙或者就是整个的这个加建的这个部分，因为我没有看到这方面资料，所以呢就是这也是一个大的问号。但是呢通常来说，如果你做 DA 申请的话呢，你是要得到所有业主或者就是Owners Corporation 同意的。因为没有 Owners Corporation 给你盖章，在那个 DA 那个表格上面给你盖章同意，通过正规的合法的程序同意这个事情，他是不能做的，康所也不会批的。抓的管理公司完全不知道，我觉得我认为这个情况也不对的，也不一定属实，因为他需要牵涉到动用举例子，你要加建一个卧室啊，你要加建一个卫生间，你肯定要牵涉到动用就是水管的问题啊，防水的问题，这些你肯定是要做到这些事情的。因为他们是怎么讲，他们是需要一定的permit才可以动用连接水管，改变水管或者改变它的走向。然后呢，因为你要动任何的水管或者煤气啊或者电啊什么，你都是需要先把这个水管煤气给它切断的，你不切断你直接动水管是不能动的了，就是大家都是 common sense 嘛，大家都知道的。它就会出现一个严重的一个水泵出来的问题嘛，你不能你在没有切断水源的情况下，你是不能动任何的那个 pipes 的。这个
他们在这个顶楼修建的时候，您刚才提到了一个概念，就是公共区域。因为这个 DA 呢，最初审批的 DA 我是看到的，那么确实是允许他们在上面加建这个阳棚。那么是不是说他这个公共区域也就是转为了私有区域啊？这是其中的一个问号。那么在我们物业管理当中的话，是怎么来界定这个公共区域的？
一般情况下是这样，就是这个公共区域呢，就是 for common use。它就属于就是公共使用的，它就属于公共区域。然后呢，维修和那个保养公共区域都是 strata 物业的职责，就是当然它是代理业主法团 owners corporation 来行使这个职责。所以呢，就是在 DA 申请的时候呢，就是我感觉啊，我个人感觉应该是把这个家的这个顶棚呢变成他私有的区域了。只是举例子啊，就是他们楼上有六户，每一户他们可能设一个，就是分享一个顶层的一个部位，然后呢在这个部位上面呢他们加一些东西。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在 DA 通批准的情况下，他就属于这个那一户自己的区域了。就像他的房间一样，就属于他所有了。但是呢，就是按照我刚才说的，如果业主法团 没有走这个程序给予他们这种申请的批复，这个 DA 他们也是拿不到的。
嗯，
那就说明之前呢他们肯定是有这一个程序的。
是的，有的。
对，然后有的是吧。
嗯，
然后呢就是在那个程序走完以后呢，如果这个加建出来以后，对于这个维修这一块的责任落在谁手上，那就是一个问题。一般一个就是良心操盘的 Strata 管理公司，他会为针对这一块，等于是这六户啊，专门做一个专门的，我们叫做管理规则，叫 Strata by law。
嗯，
就是把这个权限把它分开，就是从你加建以后维修保养这一块应该是属于你顶楼某一个业主自己负责，而不是由业主法团来负责。
嗯，
如果我认为如果他没有走这个程序的话，那就会造成后面的一系列的问题。因为一般来讲我们会把这个责任会发的非常清楚，因为从那一天以后你这个部分就不是公共区域了，那个就是你自己的小家了，就是当然你要自己负责了。嗯，
其实这个墙体的开裂和顶上的这个修建的那个建筑呢，从专业的建筑公司来测评之后是认为这是没有关系的，所以这是两码事儿。我的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比如说楼上做了相应的一些工程，那么可能破坏了楼体的防水，顶层防水部分的修补的话，是要整个业主的全部业主来一起修呢，还是说在每户他们自己应该修？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像您说的，如果一开始这个权责没有明确清楚的时候，
我感觉是完全是这个责任。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这个权责完全没有分清楚。如果他们在加建顶棚的时候没有把这个权限弄清楚，就是这个顶棚加建以后，这个顶棚这整个一块所有的公共所有的维修，它包括防水包括等等其他的，它都是应该由业主这个那家的业主来负责，而不是由其他的32户的或者30户的业主来负责。这个界限他肯定是没有做清楚，所以才会产生后面的后遗症。如果他当初做的清楚，做清楚以后，因为 DA 他是这样的，他是就是他可以成为一个既成事实，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也花了钱，然后呢这个也建了，那是不是可以后面再补上一个新的 DA来 support 这个东西，而不把它拆除。这个可能是另外一个程序啊，就是他们这六户业主他有这个权利来联合起来跟 local council 或者来重新做这个 DA， 或者我们叫 upgrade 这个 DA， 它都是可以改变的，包括 section 96它的那个图纸都是可以变的嘛。但是这个你就不能说这个它是肯定过不了的，是吧？所以呢就是不管它过得了过不了，之前的这个在他刚刚出生的时候这一块权限没有界定清楚，我个人感觉是造成后面几百万维修费用的一个责任。
那也就是说在实际操作当中的时候，其实如果我的 DA 之前没有申请，但是我盖了一部分不符合 DA 的建筑，到后面是可以补交的，是吗？
对，当然这可能就是一个我们讲的就是程序倒过来，但是呢就是也是有可能的，因为 council它只是一个实体，如果 council 做的决定这六户认为是错的，他还有法庭可以去走，他还可以通过走法律程序来迫使 council 同意这个决定嘛。然后呢就是因为这个程序我不知道他们在走还是没有走，因为我看了一个报道，我不知道后续的也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但是呢不管怎么说这六户他做了这个动作这个事情，那 Strata 管理公司他就应该在最初的时候，然后呢就在最初的时候把这个权限界定清楚，因为他只要通过一个 bylaw 就可以解决这个事情。
其实呢我在了解当地的情况的时候呢，也发现有一个普遍的一个现象啊，就是那栋楼里面有很多的人是投资客，那么他自己其实并不居住在这里面。那其实也引发了另外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情况是投资房产的业主不在楼内居住，也不知道有业主大会，可能也不会去参加这样相应的会议。那么这里您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样的意见或者建议给到他们呢？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法能够保障他们的权益呢？
现在这个现象呢是真的是非常普遍，而且很多公寓楼的那个我们华人啊占了绝大多数啊，而且在绝大多数里面的华人业主里面呢又有一大部分都是投资的嘛。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个物业在这十年的一个房产的一个繁荣期， 说心里话，出现了很多不良操盘的这种物业管理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呢，就对于大家业主呢，就是我对他对你们啊、有一个很好的建议，就是我的建议对于广大的华人业主来讲，不管你是投资也好啊、自住也好，有一点就是一定要去开会，一定要就是把自己的疑问、把自己的声音在大会上面发出，然后呢，一定要争取进入这个业主委员会。如果你不进入业主委员会呢，你其实呢就会损失很多很多应有的权利了，因为业主委员会做的任何决定，按照法律，它都是等同于业主法团的决定。所以，如果某一个人带你做了你不满意的决定，你该怎么办？是吧？所以呢，就是因为澳洲的那个物业法呢，它现在允许最多有九个人开进入一个业主委员会。所以呢，如果你有30户、40户，如果你有九个人进入一个业主委员会的话呢，这些大楼做出的决定也好，这些监督大楼的这个维修保养等等这些工作呢，就不会落下了，就不会就怎么讲，就蒙在鼓里，到后面突然给你一张账单，让你付6万8万这样子。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一个很遗憾的一个事情了。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公寓楼正在发生类似这种事情。我对大家建议就是，如果你有时间，就尽量过来开会。如果你再能抽一点点时间，让你的物业保值，让你的物业投资物业不受任何损害，请你一定要想办法进入业主委员会。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